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继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自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中心剧院。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上师班提供，选用以往总会大会的录影资料。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所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次里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不论大家身处世界各地何处，我们也热切欢迎各位教会成员和朋友参加本场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因为新冠疫情的相关限制，我们再一次聚集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会议中心剧场。但是我们很感谢有科技让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信息。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所选取的音乐是事先预录的，并由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指挥，由不同管风琴司琴演奏。唱诗班刚才献唱的《晨光熹微》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开始为我们献唱《神啊，兴起发光》，接着由70元会长团罗伯特盖伊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要唱《选正义》。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ldwide conference,
we humbly bow our heads before thee. We give thee thanks for many blessings. 低下头，要感谢您赐给我们的许多祝福。我们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在这复活节，我们特别的感谢您。
Atoning sacrifice and resurrection.
透过耶稣基督复活以及赎罪所带来的力量，我们感谢在这福音期，我们一样能够认识福音，让我们能够获得到真理的力量，在幔子两端的人们都能够获得这样力量。我们感谢我们能够获得您的话，透过先知和使徒获得来自您的启示。我们祈求您祝福那些正在遇到考验困难还有疫情影响的人民。我们祈求您祝福这些人，使他们能够获得到来自您的爱，还有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能够医治这些人，还祝福这些人。我们祈求您祝福还有安慰他们，并巩固他们的需求。在我们开始这次的总会大会的时候，我们祈求您祝福所有的与会者，还有所有的演讲者以及音乐，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您的灵与我们同在，巩固我们，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考验，使我们能够成为您要我们成为的您的子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will now be our privilege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逊会长演讲。接着，十二使徒定额组迪特乌西铎会长会演讲，总会初级会会长乔伊琼斯姐妹和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二司礼简恩纽曼弟兄会为我们做演讲。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要表达我的欢迎之意，欢迎你们参加这次的总会大会。我们是个全球性的大家庭，在此一同聚集并渴望崇拜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过去一年创造了许多历史性的记录。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学到了以前从不知道的事情，有些我过去就知道的教训，现在呢，以全新而且富有启发性的面貌刻印在我的心里了。举例来说，我确实知道主，他在指导他教会的事务。他说，我要向你们证明我有能力完成我自己的事工。我和两位资历常常在做了一切我们所能做的，却无法用任何方法来扭转情势的时候，充满感激的，我们看到了主在那艰巨的困难处境中为我们调解做工。这些经验实在使我们感到大惊奇。我现在也更能理解主在教宴圣园里所说的这句话，他说，看啊，我会按时间加速我的事工。我一而再的因为这项预言而满心欢喜，因为主确实一直指导和使他的事工加速前进。在这全球的疫情时间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本教会的巩固力量就在于教会成员付出的努力和不断成长的见证。家中是培养见证的最佳处所了。过去这一年里，你们当中许多人在家中学习福音的程度已大为提升，我为此感谢你，你的子女也会因此而感谢你。盐湖城圣殿浩大的整修工程仍在持续着，从我的办公室看去，好像坐在一个贵宾席一样，圣殿广场上的整修工程在眼前一览无遗。看着工人挖起了老树根、管道、路线，还有那些漏水的喷水池的时候，我想着我们每个人也同样需要借着救主的帮助移除我们生活中的废弃物。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由于救主的赎罪，他的福音邀请我们去持续成长和改变，变成更加纯洁。这个福音是希望的、医治的和进步的福音。由此可知，福音就是喜乐的信息。我们每向前跨出一小步，我们的心灵也同样一同的欢欣雀跃。以色列的聚集，这项事工中的一环，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身负使命，使命要能配称而且甘愿的来协助这个世界，来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当我们仔细聆听领袖在圣灵指导下为总会大会谨慎准备的演讲信息的时候，我邀请各位透过祈祷认出你们应当从生活中移除哪一些废弃物，好使你们更加配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爱你们，我见证天父和他的爱子认识并且爱你们每一个人。在你们跨出每一步向前迈进的时候，他们随时都会准备好帮助你们。欢迎你们参加这次大会，前来聆听主的声音，这项特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roughout the ages, God has spoken through His servants.
神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曾透过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今天早上，我们很荣幸可以听到神的先知向全世界说话。纳逊会长，我们爱你。我要鼓励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去研读和听从你的话语。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满十二岁以前，由于战争和政治纷争的缘故，我的家庭曾两次被迫逃离我们的家，在混乱、恐惧和动荡之中试图重新安顿下来。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充满焦虑的日子，但对我亲爱的父母来说，想必更令他们恐慌。我的父母很少在他们孩子面前露出担忧，他们竭尽一切所能，承担着压力和磨难。那样的恐惧肯定非常令人喘不过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在世上留下了一道印记，也在我心中留下一道印记。回想起在我最为孤单寂寞的时刻，我常常会想，这世上还剩下什么希望吗？当我沉思这些问题时，我想到了在那段岁月里为我们服务的年轻美国传教士。他们离开了舒适又安全的家，来到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德国，这个不久之前还与之为敌的国家，来向我们的人民献上神圣的盼望。他们不是为了责怪、说教或羞辱我们而来，他们是自愿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不求属世的利益，只想帮助他人找到他们自己曾经历过的喜乐和平安。对我而言，这些年轻人非常完美，我相信他们也有缺点，但我感受不到。我会一直认为他们是神派来的，是光明与荣耀的天使、怜悯的使者，是良善也是真理。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讥讽、埋怨、憎恨和恐惧，这些年轻人所留下的榜样和教导还是让我充满了希望。他们所传递的福音信息超越了一切政治、历史、怨恨、悲伤和个人事物。在那段艰困的岁月里，我们有很多重大的疑惑，而这个信息提供了神圣的答案。这个信息是神活着，即使在不安、困惑和动乱的时刻中，他也会关心我们。他真的在我们的时代显现，并复兴他的光和真理，他的福音和教会。他再次向先知讲话，神与我们同在，他亲自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并积极地引导他的儿女。当我们稍加仔细学习天父为他子女所预备的救恩和超生计划以及幸福计划时，我们会对所能学到的事感到惊讶。当我们感到不足、被放弃或被遗忘时，我们学到要确信神并没有忘了我们。事实上，他向所有的儿女提供了难以想象的祝福，也就是成为神的后裔和基督同作后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会永远活着，获得十足的快乐，且有潜力能继承宝座、国度、公国能力。知道我们可以拥有这么伟大而神圣的未来，令我感到非常谦卑，不是因为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而是因为认识了神的地位。知道这点后，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或愤恨不平的呢？当万王之王提出邀请，让我们搭上那班直飞难以想象的神圣幸福未来的班机时，我们怎么可以不抬头仰望呢？由于神对我们完美的爱，以及耶稣基督的永恒牺牲，我们的罪不论大小都能被涂抹掉，且不再被记住。 我们可以纯洁、配称且圣洁地站在他面前。我的心充满了对我的天父的感谢。我了解到他不会让他的儿女来到世上受尽折磨，却找不到光明和永恒未来的希望。他提供了如何回到他身边的指示，而这一切指示的核心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救主的无限赎罪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罪孽和不完美的方式。与其陷入这样的泥沼，自觉无可救药，我们更可以从中学习并充满希望。悔改的洁净恩赐让我们放下罪恶，成为新造的人。耶稣基督让我们免于受到失败的束缚，而是透过失败获得进步。就像音乐家在练习音阶一样，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失误、缺陷和罪恶视为机会，让我们提升自觉，加深对他人诚挚的爱，并透过悔改获得进步。假如我们悔改，那些过犯就不会使我们丧失资格，这是我们进步的一部分。与我们将能成为的荣耀而庄严的人物相比，我们现在都只是婴孩。这世上所有人都要跌倒、碰撞和受伤无数次，才能从爬行学会走路，再从走路学会跑步。如果我们努力不懈地练习，一直尽力遵守神的诫命，付出努力悔改、忍耐，并律上加律应用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就能让光充满我们的灵魂。尽管我们现在也许无法完全理解我们的全部潜能，我们知道救主若显现，我们将会见到他的容貌，并且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多么荣耀的应许啊！这个世界确实充满了不安，而我们也确实有各种软弱，但我们不必低头绝望，因为我们可以信赖神，可以信赖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可以接受圣灵的恩赐，来引导我们走上这条通往充满喜悦和神圣幸福的道路。我时常会想，耶稣基督要是今天和我们在一起，他会教导并做些什么呢？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履行了要去拜访他另外的羊的承诺。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记述了他向美洲大陆人民显现的事迹。我们拥有这本珍贵的记录，来见证救主的事工。摩尔门经中的人们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氛围都与耶稣在城市传道期间所教导过的人民大不相同。然而，他所教导他们的许多事情还是与他在圣地所教导过的一样。为何他要这样做呢？救主总是教导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适用于各个时代和环境中的人民。他的信息一直都是希望的信息，见证神，也就是我们的天父，从未放弃过他的儿女。神与我们同在。200年前，救主再次回到了世上，他与父神一起向14岁的约瑟斯密显现，并带领着福音和耶稣基督教会的复兴。从那天起，逐天便开启了，有天上的使者从不朽荣耀的殿堂降临世上，倾注来自高荣宝座的光与知识。主耶稣基督再次向世人说话，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非常蒙福，能在教义和圣约读到他的许多话语。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都可以来阅读并研读这本书。这些话语对今日的我们而言是多么的珍贵啊！而我们应该也不意外地发现，救主再次教导了他福音的核心信息：你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奉耶稣基督的名侍奉他。他鼓励我们寻求神，并遵行他透过他的仆人众先知所启示的教导。他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并对所有的人充满仁爱。他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双手，周流四方行善事。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他向我们提出挑战，来跟随他伟大的任务，也就是去爱，去分享，邀请所有人聆听他的福音，并来到他的教会。他命令我们建造神圣的圣殿，并在圣殿中服务。他教导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我们的心不应追求个人的权利、财富、认同或职位。他教导我们要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追求一个较好世界的事。他劝告我们要寻求喜悦、启发、平安、真理和幸福，也要寻求不死和永生的应许。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点。假设耶稣今天来到你的知会、分会或你的家中，那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他会完全看透你的内心，外貌将不再显得重要。他会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也会知道你心中的渴望。他会扶持温顺和谦卑的人，他会医治患病的人，对于心存怀疑的人，他会赐予去相信的信心和勇气。他会教导我们向神敞开我们的心，并向他人伸出援手。他会认可并赞扬诚实、谦卑、正直、忠信、同情心和仁爱。任何人只要看过他的双眼，就会成为不同的人。我们都会获得永远的改变，深切认知神确实与我们同在，会带来改变的力量。我用仁慈的目光回首那尚在成长中的自己。如果我能回到那个时刻，我会安慰他，并告诉他要持守正道，并且不断寻求。我也会告诉他要邀请耶稣基督来到他的生命中，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及那些正在寻求答案、真理和幸福的人们，我要向你们提出同样的忠告：要用信心和耐心不断寻求，你们祈求就会获得，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要信赖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认识神是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蒙福的机会。当我们放下骄傲，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来到他的宝座前时，他就会靠近我们。当我们寻求跟随耶稣基督，并律上加律地走上门徒之路后，终有一天我们将会获得那份难以想象的大礼，也就是获得十足的快乐。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天父会以完全的爱来爱着你们。他已用无数方式证明过他的爱，但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他奉献了他唯一的独生子，作为他给他儿女的礼物，好让他们可以真正回到天上的父母身边。 我见证我们的天父活着，耶稣基督带领着他的教会。我也见证罗素纳尔逊会长是他的先知。在这个充满喜悦的复活节，我要向你们表达我的爱和祝福，敞开你们的心来迎接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不论你的情况考验折磨或者过错为何，你都可以知道他活着，他爱你，而且因为有他，你将永远不会孤单。神与我们同在，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we call primary?
各位，你想过为什么初级会的英文名叫 primary？ 这名称指的是儿童在幼年时期接受的属灵学习。对我而言，它也提醒我一项有力的真理，那就是对天父而言，儿童从来不会是次要的，他们永远都是首要的，也就是 primary 另一个意思。他信任我们会重视、尊重和保护他们，把他们当作神的孩子，意思就是我们不会用任何方式在身体、语言或情感上伤害他们，即使我们情绪极为紧绷或压力过大也不会。我们却要重视儿童，竭尽全力对抗虐待的恶魔，他们的福祉对我们很重要，就像对天父一样重要。有对年轻的父母在餐桌旁回顾他们的一天，突然从通道的另一端传来一声巨响，母亲问道，什么声音啊？接着他们听到一阵啜泣声从四岁儿子的房间传来，他们匆忙走过通道，看到儿子躺在床边的地板上。母亲把小男孩抱起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从床上跌下来了。母亲说，你怎么跌下床的？他耸耸肩说，我不知道，可能睡得不够里面。今天早上我想谈的就是这件事，足够里面。我们的特权和责任是帮助子女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足够的理解，而我们需要及早开始。子女在生命中有一段独特的时间会受到保护，不受撒旦的影响。那段时间中他们无知无罪，对父母和子女而言，那是一段神圣的时间。子女必须在到达在神前负责的年龄之前和之后，透过身教和言教来接受教导。亨利·艾宁会长教导，我们有最佳的机会去帮助年轻人，最好的时机就是趁早教导，趁孩子对世人之敌撒旦的诱惑还有免疫力的时候，早在他们因个人问题而心有旁骛，难以听进真理的话语之前，就要教导。这样的教导可以帮助他们明白自己神圣的身份和目的，以及当他们订立神圣圣约并接受教育时，在圣约的道路上等待他们的丰盛祝福。我们不能坐等子女的自然归信，意外归信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我们不可能随机就成为像救主一样，要用心去爱、教导和见证，就可帮助子女从小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圣灵在子女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和归信上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渴望他们能一直记得他，使他们能有他的灵与他们同在。家人间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的谈话是很有价值的，必要的对话可以邀请圣灵。和子女进行这样的对话时，能帮助他们建立根基，而且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他们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当我们巩固子女，就是在巩固家庭。这些重要的讨论可以引导子女了解悔改的教义，对活神的儿子基督有信心，在八岁时选择洗礼和接受圣灵的恩赐，祈祷并在主前正直的行走。 救主敦促说，所以我给你一条诫命，要毫不保留地教你的儿女这些事情。那他要我们毫不保留地教导什么呢？亚当的坠落，耶稣基督的赎罪，还有重生。陶德克里斯多长老说，撒旦乐见父母疏忽，不教导和训练子女要对基督有信心，并在灵性上重生。相反的，救主让我们帮助子女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灵。我们这样做可以协助子女辨认他们什么时候感受到圣灵，并察觉出什么样的行为会使圣灵离开。这样他们就会学会悔改，并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回到光明中。这会帮助他们提升属灵的韧力。我们协助子女在各个年龄培养属灵的韧力时，可以很有趣的，不必很复杂，也不用花太多时间。简单关爱的对话可以引导子女不仅明白他们相信什么，最重要的是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相信。自然且持续的关爱对话可以促成更好的理解和答案。不要让方便的电子装置妨碍我们领导及聆听子女，并专注地看着他们的双眼。角色扮演可以制造额外的机会来进行重要的对话。家人可以预演因为受到诱惑或压力而做出错误选择的情境。这样的练习可以巩固子女，帮助他们准备好面对困难的情况。例如，我们可以预演下列的情境，并问子女他们会怎么做，然后再加以讨论。像是当他们受到诱惑去违反智慧语，当他们看到色情相或图片，当他们受到诱惑去说谎、偷窃或欺骗，当他们在学校听到朋友或老师说出有违信仰或价值观的事。子女将这些情境预演出来并加以讨论，而不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面对同侪压力的恶劣局面。这样一遇到这些情况，就更能够拿起信心的盾牌，使他们能熄灭恶人一切带火的箭。我的一位好朋友在18岁就学到这个重要的教训。他加入美国陆军，当时是越战期间，他被分发到步兵营接受基础训练，预备成为步兵。他说训练非常严苛，形容教官冷酷没有人性。有一天小队全副武装在炎热的天气下行军，教官突然高声发出命令，要大家马上趴下不要动。他明察秋毫，连最细微的动静都不放过，而任何动作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小队就这样忍受了两个多小时的酷热，对他们的领袖怨声载道。许多个月以后，我们的朋友到了越南，正领着他的小队穿过丛林。这次是实战，不是训练了。枪声开始从周围的树上响起，全队立刻趴下。敌人在找什么呢？任何动静，任何动作都会引发他们开枪。我朋友说，当他汗流浃背一动也不动地趴在丛林地面上，过了好几个小时，甚至直到天黑，不禁回想起基础训练。他想到自己是多么不喜欢那位教官，如今他心怀感恩，感谢教官所教导的事，帮助他准备好面对这危急的时刻。那位教官明智地将我们的朋友和他的小队装备好，能够知道在猛烈的战火中要如何因应。事实上，他救了我朋友的命。我们要如何在属灵上为子女做同样的事呢？ 早在他们踏进人生的战场前，我们能够如何更充分努力教导、巩固并准备他们呢？我们如何邀请他们做到足够里面呢？我们难道不是情愿让他们在家里安全学习环境中流汗，也不要他们在人生的战场上流血吗？回顾过往，我和丈夫有时候也觉得就像那教官努力帮助子女实践耶稣基督的福音。先知雅各似乎也有同感，他说，我关心你们灵魂的福祉，是的，我非常担心你们，你们也知道我一向如此。子女学习和进步的同时，他们的信念也会受到挑战，但是只要他们有足够的装备，他们的信心、勇气和自信就会成长，即使身处强烈的对立之中也是如此。阿尔玛教导我们要准备好子孙的心，我们正在准备新兴的一代成为未来的捍卫信仰者，并领悟到他们有自己采取行动的自由，选择永远死亡的道路或永恒生命的道路。子女值得了解这项伟大的真理，那就是永恒是一件不能搞砸的事。愿我们与子女必要而简单的对话能帮助他们在现今享有永生的话语，因而能在来生享有永生及不朽的荣耀。我们滋养并准备子女时，会让他们有选择权，会全心全意爱他们，会教导他们神的诫命和悔改的恩赐，而我们也永远永远不会放弃他们。毕竟这不就是主对我们每个人做的事吗？愿我们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明白透过慈爱的救主，我们能有着完全光明的希望。我见证他一直都是答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 few months ago,
几个月以前，我在家乡内华达州奥弗顿的一位老同学建议我们一起准备一份圣诞礼物送给我们很爱的一位幼稚园教师。他最近刚好庆祝98岁生日。他曾教导我们要友善，要好好睡午觉，牛奶和全麦饼干很好吃，以及要彼此相爱。戴维斯姐妹，谢谢你是这么棒的教师。多年前我在瑞克斯学院读书的时候，遇到另外一位杰书的教师。当时我正准备去传教，心想或许我应该参加传道准备班，但我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第一天上课，我就发现我的面前是一位大师级的教师，他就是马文·何曼弟兄。我知道何曼弟兄爱主也爱我，我从他的面容和他的声音感觉得到。当他教导时，圣灵启发我的心智，他教导教义，但也邀请我自己学习。那个邀请帮助我清楚地了解我有责任自己学习主的教义。那个经验永远地改变了我。何曼弟兄，谢谢你以救主的方式教导。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在家中或在教会，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这样的学习经验。来跟从我的介绍部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基督般的教导所能达成的效果。其中写到，所有的福音教学习和教导，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加深我们归信耶稣基督的程度，帮助我们变得更像他一样。福音学习若要增强信心并带来归信的奇迹，往往不能一蹴可成。这样的学习必须延伸到教室以外，深入我们的内心和家中。经文表明，救主在古代美洲大陆传道时如此影响深远的广泛，使得整个地面上的人民，不论尼斐人或者拉曼人，都归信了主。他们之间没有纷争，也没有争论，每个人都彼此公正相待。
How can our teaching have a similar effect?
我们的教导如何能对我们所爱的人产生类似的影响呢？我们如何能更像救主一样教导，帮助他人更深刻的归信主呢？请允许我向各位提供一些建议。首先，要尽你所能主动去了解救主这位最伟大的教师。他如何表达对他人的爱呢？在救主教导时候，人们有什么感觉呢？他教导了什么？他对他所教导人有何期许？在思索这些问题之后，评估并调整你的教导方式，变得更像他的方式。教会的福音图书馆应用程式和 churchofjesuschrist.org 网站上提供许多教学资源，其中一个资源叫做以救主的方式教导。我邀请各位逐字逐句的阅读并学习这个手册，当中的原则会帮助你教导时更像基督。我的下一个建议可以用以下的经历来说明。几个月之前，我去拜访一位挚友，我可以听到他的妻子在屋里和一个人说话，于是很快的告辞，好让他可以回去家人身边。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可爱妻子给我传来这条简讯：牛曼弟兄，谢谢你的来访，我们本应该请你进来，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当时在做什么。自从疫情开始之后，我们每周都透过 Zoom 跟成年的孩子讨论来跟从我的课程，它的成效堪称奇迹。我想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自己读摩尔门经。今天是摩尔门经的最后一堂课，你来的时候我们刚要结束。我想你会有兴趣听听来跟从我 Zoom 和一场疫情是如何在恰当的时候让一颗心有机会改变的。这让我不禁想知道，在这段限制常规聚会的时期，曾发生多少小小的奇迹。在我看来，这很像是罗苏纳尔逊会长在2018年10月所做的应许的实现。他说，这种以家庭为中心、有教会从旁辅助的福音学习，只要每个家庭自动自发且仔细的加以遵循，来使自己的家庭转变为信心的圣所，这课程就有潜力释放家庭的力量。我应许，只要你们勤奋努力，将自己的家改造成福音学习的中心，经过一段时间，你们的安息日会成为真正可喜乐的。你们的孩子会对学习和奉行救主的教导感到兴奋，你们的家庭会有明显和持续的改变。纳尔逊会长，感谢你这项有力的先知应许。为了真正改变生命，归信耶稣基督必须投入我们整个灵魂，并深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正因如此，他必须以我们的生活为中心，也就是以我们的家人和家庭为重心。我最后的建议是，记住归信必须发自内心，就像十个童女的比喻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归信的由给别人，尽管我们很可能想要这么做。正如大卫贝纳长老所教导的，这种宝贵的由一次只能取得一滴，需要有耐心和毅力，只是没有捷径，临阵磨枪是行不通的。来跟从我就是基于这项真理，我把它当作帮助尼腓了解耶稣基督的那位天使。他说，来看，来跟从我就像那位天使一样，邀请我们在经文和现代先知的话语中寻找救主，并聆听他的话语。我们像尼腓一样，在阅读和沉思神的话语时，会得到圣灵亲自的辅导。来跟从我如同一块跳板，帮助我们能够跃入基督教义的活水中。父母的职责在很多方面与此类似，子女会从父母那里继承许多东西，但见证不在其中。我们无法给儿女一个见证，就像我们无法让一粒种子生长一样，但我们可以提供滋养的环境， 有良好的土壤，没有把稻挤出的荆棘，我们可以努力创造那理想的条件，让我们的孩子以及其他我们所爱的人能够为种子找到位置，听到明白了，并自己发现那种子是好的。几年前，我和儿子杰克有机会在苏格兰圣安德鲁老球场打球，那里是高尔夫球运动的发源地，那是真的是很棒的经验。我回来以后曾试着向别人描述那次经验不凡之处，但我做不到，照片、影片和最美的词汇都无法描述。我终于意识到，要领略圣安德鲁的壮观，唯一的方法就是亲身体验，去看看宽阔的球道，呼吸空气，感受风吹在脸上，并随心所欲打上几杆，把球打入沙坑或者是灌木丛里，这是我们很有效率的事情，做的很有效率的事。对于神的话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教导，可以宣讲，可以解释说明，我们可以谈论，我们可以描述，甚至可以见证。但是除非一个人借着圣灵的力量感觉到神的话，神圣话语像天上之露滴在他的灵魂上，否则就像看到一张明信片或别人的度假照片，你必须亲自去到那里。归信是一场个人的旅程。
Everyone who teaches in the home and church can
offer. 每个人在家中和教会教导人的时候，都可以为别人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属灵经验。透过这些经验，他们会亲自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纳勋会长教导，如果你们对福音和教会有真诚的疑问，只要你选择让神得胜，你就会得到指引，找到了解绝对真理的来源，来引导你的人生，帮助你坚定地留在圣约的道路上。我邀请教会各组织的领袖和教师与家长和青少年一起商议，以及在各层面包括支联会、知会和家庭大幅改善教导。这将要借着教导教义以及促成被圣灵充满的讨论来完成。我们要讨论圣灵在我们个人研读的安庆时刻教导我们的真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同在基督里，每个人都有责任效法最伟大的教师的榜样，像他那样教导。主的道路是真正的道路，我们跟从他，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着这个希望，使我们被洁净，像他一样纯洁。奉那位已复活的最伟大的教师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other and sister. We have been well taught. We invite you, wherever you are, to join the choir.
邀请大家跟唱诗班一起唱《在巍峨高山上》。音乐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盖瑞史蒂文森长老和江文汉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Saturday morning session of the 191st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Isn't it fascinating how significant scientific
从树上落下这样的简单事件，竟然能启迪重大的科学发现？这真是令人惊叹。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由实验兔子带来的科学发现。在70年代，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测试饮食对心脏健康的影响。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给一个对照组的兔子喂高脂肪饮食，并监测他们的血压、心率和胆固醇。不出所料，许多兔子的动脉内侧出现了脂肪沉积。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件难以解释的事，虽然所有的兔子都有脂肪沉积，但其中一组兔子的脂肪沉积量竟然比其他兔子少了 60%， 仿佛他们监测的是两组不同的兔子。对科学家来说，这样的结果令人辗转难眠，怎么会这样呢？这些兔子都是源于纽西兰的同一品种，出自几乎完全相同的基因库，每只兔子都接受了等量的同一种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结果是否使研究白费？实验设计是否存在缺陷？科学家们苦苦思索，却无法理解这个意外的结果。最终，他们把目光转向研究人员。是否有可能是研究人员做了什么影响结果的事呢？他们在追查时发现，每一只脂肪沉积较少的兔子都是由同一位研究人员照顾的，他给兔子喂食的和其他人一样。但是正如一位科学家所报告的那样，他是一个异常善良和富有爱心的人。给兔子喂食时，他和兔子们说话，抱着他们，抚摸他们，他情不自禁，他就是这样的为人。他不仅仅是给兔子喂食，也给他们爱。乍一看，这似乎不太可能是造成这种显著差异的原因，但研究团队看不出有其他的可能。于是，他们重复这个实验，这一次严格控制了其他每一个变量。当他们分析最后的结果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富于爱心的研究员所照亮的兔子有着更明显的好的健康状况。科学家们将这一个研究成果发表在著名期刊上。多年后，这个实验的发现在医学界似乎很有影响力。凯利·哈丁医生近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兔子效应》的书，书名就是来自于这个实验。他的结论是，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养一只兔子，跟他说说话，抱着他，关爱他，这种关系会带来改变，影响他的一生。他总结道，对我们健康最有影响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对待彼此，如何生活，以及如何看待生而为人的意义。这个信息会如何影响你们的生活呢？在世俗的世界，连接科学与福音真理的桥梁有时似乎很少，而且距离远。然而，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项科学研究的结果似乎更合理，而不觉得惊讶。对我来说，这再一次验证，仁慈是一项基本的治愈性的福音原则。这项原则能从情感、灵性，甚至在身体上治愈我们，正如他所展现的那样。当被问到，夫子，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救主回答说，你要尽心爱主你的神，接着又说，要爱人如己。救主的回答强调了我们的神圣职责。古代众先知命令我们不要彼此纷争，却要用同一的目光向前看，并让我们的心在合一和彼此相爱中交织在一起。我们从经文中得到进一步的教导，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应借着温和、温柔，借着慈爱、不诡诈来维持。我相信这样的概念普遍适用于成人、青少年和儿童 等的所有的后期圣徒。然而新生一代中的榜样能激励我们所有的人。说到这里，请让我直接和初级会年龄的儿童谈一谈，你们已经明白对人和善有多重要，就像那首歌《我愿效法耶稣基督》这样教导，像耶稣基督爱你般彼此相爱，你的言行都要充满关怀，一举一动都温和善良仁慈，我愿遵行耶稣训示。虽然如此，你们有时还是会有困难。有个故事或许会有所帮助。有一个来自韩国的初级会男孩，名叫金明湛。大约六年前，他们一家加入了教会。有一天在学校时，我班上的几个同学在捉弄另一个学生，辱骂他。这看起来很好玩，因此我加入了他们。几星期后，那个男孩告诉我，虽然他假装不在乎，他被我们的话伤害了，他每晚都在哭。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几乎都要哭了。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想帮助他。隔天我就去找他，搂着他的肩，向他道歉，说很对不起，我曾经捉弄你。他对我的话点点头，眼睛涌出泪水。但其他孩子依然继续捉弄他。然后我想起初级会上课时学到的选正义，所以我让班上同学住口。多数人决定不改变，而且还对我生气。但其中一个男孩说了对不起，我们三人就成了好朋友。虽然有几个人还是在捉弄他，但他觉得好多了，因为有我们陪着他。我选择了正义，帮助有困难的朋友。这是不是个好榜样，能让你们努力变得像基督一样呢？现在对于男女青年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取笑他人可能会演变成非常危险的行为。霸凌往往会带来焦虑、抑郁或更糟糕的后果。虽然霸凌不是一个新概念，但社交媒体和科技已经将霸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变成一种更加持续、时刻存在的威胁，网络霸凌。显然，敌对者正在利用这一点来伤害你们这一代。霸凌不应该出现在你们的班级空间、邻里、学校、定额组和班级里。请尽你所能让这些地方更友善、更安全。如果你旁观或参与其中，迪特乌西多长老之前给过一项建议，据我所知，没有比这更好的建议了。当出现仇恨、闲言闲语、不理不睬、嘲笑、仇恨、怨恨或想要伤害他人时，请这样做，就此打住。听到了吗？就此打住。当你怀着善意、关心和同情心与别人相处，即使是以数位方式，我保证你会挺起下垂的手，治愈心灵。对初级会儿童和青少年讲完话，我现在要向教会的成人说话。我们有一项首要责任，就是要奠定一种氛围，而且要成为良善、包容和以礼相待的榜样，透过言传和身教，不断地将基督般的行为教导给新生一代。当我们观察到社会在政治、社会阶级和几乎所有其他人为的区分方面明显地转向分化时，这项责任显得尤为重要。罗素培勒会长也教导说，后期圣徒不仅要善待彼此，也要善待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他观察到，有时我也听到成员不理会或排斥那些和我们不同信仰的人，因而冒犯他人。这样的情形在我们成员占多数的社区特别可能发生。我听说有观念闭塞的父母告诉子女，不可以和邻居某家的孩子玩，只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教会。这样的行为有违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想不透我们教会怎么会有成员任由这样的事发生。 我在教会当了一辈子成员，除了仁爱、友爱、包容及亲切的态度对待我们不同信仰的朋友及邻居外，我从未听过本教会督促其成员采取别的态度。主期望我们教导，接纳是带向合一的积极措施，而排挤则会导致分裂。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听到神的儿女因其种族而受到错待时，会感到非常沮丧。我听到最近对黑人、亚裔、拉丁裔或其他任何群体的攻击，令我们痛心疾首。在我们的邻里、社区和教会中，永远都不应出现偏见、种族关系紧张或暴力。让我们每个人，无论年龄大小，都要努力做到最好。即使你与他人互动时努力怀着爱心、尊重和善意，也无疑会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受到伤害或影响。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遵循主的告诫，要爱你们的仇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然后尽一切所能克服我们道路上的逆境。我们要努力持守到底，一直祈祷主的手会改变我们的境况。我们要感谢他在我们道路上安排的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教会早期历史上有一个例子让我很受感动。在1838到1839年的冬天，约瑟·斯密和教会其他领袖被关在利伯蒂监狱。当时后期圣徒被强行驱离他们在密苏里州的家园，圣徒们一贫如洗，没有朋友，因寒冷和缺乏资源而饱受折磨。看到他们绝望的困境，伊利诺伊州昆西的居民伸出了同情和友谊之手。昆西居民汪德梅斯后来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圣徒时的情形，他们在密西西比沿岸的临时帐篷里，有些人拉起床单勉强遮挡寒风，孩子们围着火堆瑟瑟发抖，火苗被风吹得摇摆不定，让他们几乎无法取暖。可怜的圣徒痛苦不堪，看到圣徒的困境，昆西的居民齐心协力提供援助，有些人甚至帮忙把他们的新朋友送过河去。梅斯继续写道，他们慷慨捐献，商人们互相比赛看谁最慷慨，他们很快就把捐赠的物资集齐了，有面粉、猪肉、糖、靴子、鞋子和衣服，这些都是当时圣徒需要的。不久，难民的数量就超过了昆西的居民数量，但他们仍然敞开家门，分享自己微薄的资源，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许多后期圣徒之所以能在寒冬中幸存下来，完全是因为昆西居民的同情和慷慨。这些人间天使敞开心扉，敞开家门，为受苦的圣徒带来了救命的营养品和温暖，以及或许最重要的友谊之手。虽然他们在昆西逗留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圣徒们从未忘记自己对亲爱邻人的感激之情。昆西也因此被称为避难之城。当批评、消极甚至卑鄙的行为使我们陷入逆境和苦难时，我们可以选择对基督怀有盼望。这种盼望来自他的邀请和应许。主说，放心吧，因为我必一路带领你们，而且他必圣化你们的苦难，使你们获益。结束之前，我们先回到开头。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照顾者，怀着善意悉心呵护，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医治了他所照管的动物的心脏。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为人。如果从福音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我们也是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照顾者的看顾之下，他仁慈又悉心地呵护着我们。好牧人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个别关心我们。主耶稣基督曾亲自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并且我会为羊舍命。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我感受到持久的平安，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而且我们都在他慈爱看顾下。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疾病和伤痛，我们的主、我们的牧人会用爱和仁慈滋养我们，他会治愈我们的心，修复我们的灵魂。我为此做见证，并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的父亲已经去过世了20年，有时候我还是很想他，因为复活节的应许，将来我会再见到他。我在英国读研究所的时候，父亲曾来探望我，他那颗父亲的心知道我想家了。父亲很喜欢冒险，唯独不爱尝鲜体验食物，即使到了美食著称的法国，他也会说我们吃中国菜吧。父亲在教会担任教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很有灵性，也很有同情心。一天晚上，有很多的救护车的警报声在巴黎街头穿梭，他说文汉那些声音是城市受伤的哭声。在那次旅程中，我感受到其他的哭声和伤痛。有一位年轻女子推着一台小推车叫卖的冰淇淋，她的甜筒只放一勺冰淇淋，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位壮汉跟这位年轻的女子起了争执。壮汉边推边吼，把推车撞倒，女子的冰淇淋甜筒洒落一地。壮汉用他的靴子碾碎地上的甜筒时，我爱莫能助。我现在我还依稀能看到那年轻的女子跪在街上，试图抢救破碎的甜筒的样子，极度痛苦的泪水不断滑落她的脸颊。他的模样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提醒我们，我们之间也常遭受不友善、冷漠和误解。另一个下午，和父亲在巴黎附近参观宏伟的沙特尔大教堂，专门研究这大教堂的世界级专家迈尔卡米勒曾指出这大教堂三组彩绘玻璃窗诉说的故事。第一组彩绘玻璃窗展示着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第二组讲述的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第三组描述的则是主的第二次来临。这三组玻璃窗在一起能够描述我们永恒的旅程，邀请我们北好地方，欢迎所有的人入宿主的客店。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我们进入一个充满荆棘和蒺藜的世界，在前往耶利哥的路上尘土飞扬，我们遭到袭击，受了伤，被弃之一旁，痛苦呻吟。虽然我们应该理当互相帮助，但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为了某些理由在路的一旁走了过去。然而好撒玛利亚却动了慈心，停下脚步，用酒和油清洗和包裹我们的伤口。酒和油是圣餐和其他教义的象征，将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获得灵性医治。好撒玛利亚人扶我们骑上他的驴子，有些彩绘玻璃则记述他会把我们扛在他的肩上，他带我们到他的客店，代表他的教会，也就是我们的教会里。在客店里，好撒玛利亚人说，你且照应他，我回来必还你。好撒玛利亚人象征我们的救主，答应会再回来，在这次会在威严和荣耀中归来。在此复活节，耶稣就邀请我们要像他一样成为好撒玛利亚人，让他的客店成为每个人的避难所，让每个人能远离生活中的伤痕和风暴。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在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如同我们坐在他身上时，就是为他应许的第二次来临做准备。一个最小的身上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跟从好撒玛利亚人到客店，我们学习到五件事有关耶稣基督和我们自己。首先，我们以原本的面目来到了客店，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也不完美。我们都是小小螺丝钉，缺一不可，可以有所贡献。我们回到神的旅程，通常是结伴而行的，无论是面对疫情、暴风雨、野火、干旱，还是悄悄处理日常生活所需，我们在合一的社群中找到归属。我们在一起商议，聆听彼此，包括每位姐妹 和圣灵的声音时得到启发。当我们的心改变，也在我们的容貌上蒙得他的形象时，我们就会在他的教会中看到他和我们自己的角色。因为他，我们找到清晰一致，不是不合。因为他，我们找到行善的缘由，找到做个好人，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理由。因为他，我们发现恒久不变的信心，全然无私的忘我，改变最为贵，以及对神的信赖。在他的客店里，我们找到了加深与我们父神和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他信赖我们，让我们帮助把客店成为他所期望的地方。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才能，尽力而为，他的属灵恩赐就会强化祝福我们。一位西班牙文口译员跟我说，江长老，借着圣灵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因此我能借着说方言的恩赐翻译。这位中信的弟兄如此说。信心的恩赐和确信的来到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一位亲爱的姐妹在丈夫因感染冠状病毒去世时得到灵性的安慰，她说，我知道将来我还会再一次跟我亲爱的丈夫在一起。另一位亲爱的姐妹在另一个不同的冠状病毒情况下则说，我觉得我应该恳求主和医生让我的丈夫再活久一点。其次，他恳请我们将他的客店变成一个有恩典的空间地方，每个人都可以聚在那里，而且都有位子。既然大家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二等公民。每个人都欢迎参加圣餐聚会、安息日和其他聚会及社交活动。我们虔诚地崇拜我们的救主，互相为对方着想，彼此体谅。我们看见接纳每一个人，我们带着微笑和那些自己一个人坐的人坐在一起，认识每个人，包括新归信者、重返教会的弟兄姐妹、男女青年和宝贵的初级会儿童。让我们设身处地欢迎朋友、访客、新搬进来的人，还有忙到像多头马车这样的人。我们一同哀伤，一同欢乐，互相扶持。当我们表现差强人意、做事冒失、不明就里、论断别人或对别人持有偏见，我们寻求对方的原谅，努力做得更好。一个现在住在美国的非洲家庭说，从第一天开始，教会成员就很友善、热情地欢迎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觉得很自在，没有人看不起我们。这位父亲说，圣经教导我们，凭果子就能认出根好、苗好、果子才好。这对父母又说，还有你们的传教士，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女儿长大后像这些传教士一样。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热情欢迎所有来到他的客店的人。第三，在那客店里，我们学习到要成为完全得靠耶稣基督，而不是靠世人的完全完美主义。在世人的完美主义滤镜下呈现出来的美机美照，既不真实也不切实际，让我们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人，生活被刷手机、点赞或双击所控制。相较之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知道我们所有我们不为人知的一切之后，却仍然爱我们。他的福音不断给人第二次、第三次机会，这恩典要透过他的赎罪牺牲才会来到。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好撒玛利亚人，即使我们更加努力地遵守他的诫命，也要对自己、对彼此少一点批判，多一点宽容。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就是在帮助自己。无论是一个家庭，他们住在很繁忙的路段，经常有旅客停下来请他们帮助。一天早上，这个家庭听到有很用力的敲门声，所以心中他们很纳闷，在半夜两点是谁呢？这一次就不能找别人帮忙吗？在敲门声继续不停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失火了，你们家后院失火了。好撒玛利亚人会互相帮助。第四，在他的客店里，我们成为福音社群的一份子， 这社群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复兴的真理活着的先知和使徒，以及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摩尔门经》为定锚。他带我们到他的客殿，也带我们到他的家圣殿。就像那位去耶利哥路上受伤的人被带到客殿一样，主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也带我们到他的家，在那里清洗我们的伤口，给我们衣服穿，准备我们回到神面前，将我们永远结合在神的家庭中。凡用信心奉行他福音、服从他福音的人，他的圣殿为他们而开。因圣殿而来的喜乐，包括看到福音在不同传承、文化、语言和世代当中的合一。在犹他州泰勒斯维尔圣殿的动土仪式上，17岁的麦斯哈克分享了他六代家族忠信传承的故事，从他曾曾曾祖父约翰哈克和他的妻子苏珊娜史尼斯开始讲起。在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家族世代中坚强的一环。最后第五，我们因神爱他的儿女而喜乐，尽管我们的背景情况都不相同，来自各国各族各方，但是在他的客殿里面，人人皆有一席之地。过去40年来，教会成员越来越国际化。自1998年来，住在美加境外的教会成员已多过住在美加境内的教会成员。我们预估到2025年，住在拉丁美洲的教会成员可能会和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教会成员一样多。有关于先祖里海忠信后裔的聚集和预言正在应验。忠信的圣徒包括来自先驱者屯垦区的忠信圣徒，依旧是这全球教会忠诚和服务的宝库。此外，现在教会成员当中未婚丧偶离婚者已成多数，这是一个明显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发生在我们一半以上的慈助会弟兄和成年圣职弟兄身上。这样的人口结构改变自从1992年以来已成为全球教会的模式，而自2019年起也成为教会每家地区的模式了。我们在主和他的教会面前的地位不是婚姻栏中的身份，而是我们是否成为耶稣基督忠信勇敢的门徒，成为想要被当作成人看待并像成人那样负责贡献。耶稣基督门徒来自四面八方，身材、体型、肤色、年龄各不相同，但每一个人都有才能、正义的渴望，能发挥无穷的能力去祝福别人、为人服务。我们寻求每天跟从耶稣基督来获得信心，而带来悔改和持久的快乐。今生中，我们有时在等待主，我们目前可能还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位置，希望未来能够达到。有位虔诚的姐妹说，忠信等待主赐下她的祝福是一种神圣的生活方式，等候期间切不可觉得遗憾、高人一等或论断，却要视为神圣光荣。在此时我们活在当下，不等待人生重新开始。以赛亚应许，那等候耶和华的并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答应会再回来，只要我们向他互相看顾，奇迹就会发生。当我们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前来，耶稣基督会倾听我们的心声，他会谅解的双臂环绕着我们。神圣教义为我们带来圣约归属以及神性的能力，来圣化我们的内在目的和外在行为。当我们在他的客殿营造空间欢迎所有人时，我们的主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就能在今生这条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医治我们。我们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着完美的爱渴望拯救我们，使我们获得超生。 他应许今生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我感谢的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express gratitude to the Tabernacle
Choir. 今天早上提供优美的音乐。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教我走在光明里》。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神灵如火》。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雅各·马提诺长老做闭会祈祷。
Thank you.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感谢能够在总会大会的第一个场次与各位相聚。本场的演讲者、音乐和祈祷都带来了圣灵，也带来了光和希望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回想起第一次走进盐湖城圣殿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个男青年。那天只有我父母陪伴着我在圣殿里，他们停下来接受圣殿工作人员的欢迎，我则独自的走在他们前面。有一个很娇小的身穿美丽白色圣殿服装的白发女士来迎接我，她仰着头对着我微笑，轻柔地对我说：爱您弟兄，欢迎来到圣殿。我一度以为她是个天使，因为她知道我的名字。我忘了西装外套上其实就有我贴着我的名字的小卡片。我从她身旁走过，并且停了下来。我看着白色挑高的天花板，那个让室内充满了光，就像直透到天空一样。刹那间，我内心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想法：我以前来过这个光亮的地方。不过马上又有另一个不是我的声音在我心中说：不不不不，你没有来过这地方，你只是想起了你在前生的记忆，你那时在一个跟这里一样神圣的地方。
在
圣殿外面写着归主为圣这几个字，我清楚知道那些话是真实的。圣殿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心是敞开的并且配称，就很容易在圣殿获得启示。我那天又一再地感受到相同的灵，圣殿仪式中的一些话让我心中有燃烧的感觉，我证实了那些话是真实的。我感受到的是针对我个人并与我的未来有关的，而在40年后借着从主而来的召唤，这感觉成真了。我在犹他州若干圣殿结婚的时候也有相同的感受。那场印证教仪是由宾塞甘会长执行的，在几句话中他给了忠告。他说：亨利和凯瑟琳要在生活中准备好，当召唤来临时，你们可以更容易地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当他说这话时，我脑海清晰地浮现了彩色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陡峭的山坡和一条通往山顶的路，一道白色的围篱在道路的左侧，消失在山顶的一排树丛当中，一栋白色的房子在树丛中若隐若现。一年以后，我在岳父的车上通往那条路的时候认出了那个山坡，那就是宾塞甘会长给我忠告的时候我所看见的景象。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岳父呢在白色的房子前面停下来，他告诉我们他和岳母将买下这个建筑，他希望他的女儿和我呢 可以住在这个给访客住的房子，而他们会住在主要的房子里面。所以那十年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家庭环境的时候，我妻子和我几乎每天都会说，我们最好及时享受这一切，因为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太久。就在教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委员呢尼尔麦斯维尔打电话来之后，宾塞甘会长的忠告，也就是可以更容易的放下一切来跟随主，这句话就成真了。当时那个召唤需要我们离开这美好恬静的私人生活，到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去履行一项指派。我们的家庭已经准备好离开那幸福的岁月和地方，因为先知在神圣的圣殿里，一个启示之地，看到了将来的事情，使我们可以被准备好。我知道主的圣殿是神圣之地，我知道今天我要分享圣殿的目的，就是要增进你我保持配称的渴望，以把握好未来更多去圣殿的机会。对我来说，保持配称进入圣殿的最大动力，就是这段主曾说过关于圣殿的话。主说，只要我的人民奉主的名为我建造一座殿，并且不让任何不洁净的事物进入，使它不被玷污，我的荣耀将会停在其上。是的，我必亲自在那里，因为我要进去，所有进去且心地纯洁的人必得见神。但是如果那殿被玷污，我就不进去，我的荣耀也不会在那里，因为我不进入不洁净的殿。罗素纳尔逊会长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在圣殿看见救主，因为他对我们来说不再陌生。纳尔逊会长说，我们了解他，也了解他的事工和他的荣耀，我们会开始感受到他伟大的一生所带来的无尽影响。如果你或我没有保持洁净进入圣殿，我们就无法透过圣灵的力量目睹本可以在圣殿中接受的有关救主的灵性教导。当我们配称的接受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借由圣殿经验在生活中培养希望、喜乐和乐观。那种希望、喜乐和乐观，只有透过接受在圣殿中执行的教仪才能获得。我们可以在圣殿中得到确认，知道心爱的家人关系可以超越死亡，并持续到永恒。许多年前，我担任主教的时候，一个男青年呢，拒绝了我提出要保持配称与神和家人永远在一起的这个邀请。我让他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他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然后后来呢，他告诉我说，在一个派对上，在一片喧闹噪音当中，他突然意识到他很孤独。我问他当时怎么了，他说他想起了小时候会坐在妈妈的大腿上，被妈妈的手臂环绕。他一度开始啜泣， 接着，我与他分享了我知道的真理。我说，唯一可以让你永远有被家人拥抱的感觉，就是保持配称，并帮助他人接受圣殿的印证教义。我们不知道在灵的世界家人关系的细节，或我们复活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知道先知以莱家已按应许前来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幸福取决于我们是否已尽最大的努力来让所有的亲属同样都获得持久的幸福。我有同样的渴望，想成功的邀请活着的家人，渴望变得配称，接受并遵守圣殿的印证教义。这是在后期时代幔子两边聚集以色列的部分应许。其中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趁我们的家庭成员还年轻的时候邀请他们。他们一出生就有基督的光的恩赐，那使他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如此，就算只是看见圣殿或圣殿的照片，都能培养他们产生渴望，有一天能够配称以及有资格进入圣殿。然后有天当他们是一位青少年的时候，获得圣殿推荐书去圣殿执行替代洗礼，在那个经验中，他们会更加感受到圣殿的教义一直都指向救主和他的赎罪。当他们感受到自己在为灵的世界的人提供去除罪的机会的时候，他们会更想在救主神圣施工上帮助他，去祝福天父的孩子。我亲眼目睹那种经验的力量改变了年轻人的一生。多年前，我与女儿在傍晚的时候去圣殿，她是最后一个替代洗礼服务的人。他们问我女儿是否可以留下来为准备名单上剩下来的人完成教义。她回答说可以。我看着我的女儿踏进洗礼池，洗礼开始，我的小女儿每次从水中被浮起时，水都会冲过她的脸庞，她一再的被询问说你还可以，还能继续吗？她每一次都说可以。做一个关心她的父亲，我开始希望她可以不需要再做下去了，但是我还记得她坚定的态度。当她被询问是否可以继续时，她用坚定微小的声音说可以。他留下来直到那天名单上最后一个人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的祝福。当我那天晚上与他一起走出圣殿的时候，我为我所见的事感到惊奇。在我眼前，一个孩子透过在神的殿服务而获得提升和改变。我还记得当我们一起从圣殿走出来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启发和平安。许多年过去了，对主问他可不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即使情况艰难，他依然会说可以。这就是圣殿施工可以改变和提升我们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和你所有亲爱的家人都能更有渴望和决心来保持配称，在情况允许下尽可能的常常去圣殿。他想要在那里欢迎你。我祈求你会试着在天父儿女心中培养去圣殿的渴望，在那儿他们会感到 与神接近，同时你也邀请你的祖先去获得与神和你永远同住的资格。这歌词可以是形容我们的，我喜欢看到圣殿，有一天我要去，好感受神圣之灵，并聆听和祈祷，因为圣殿是神圣屋宇，充满爱心与优美，趁年轻时准备好自己，是我的神圣责任。这是我庄严的见证，我们都是慈爱天父的儿女，他拣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回去与他们和我们的家人同住的唯一方法，就是透过神圣圣殿的脚印。我见证罗素纳尔逊会长持有并行使圣职的所有权要，让神所有的儿女都可能获得永生。我如此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
天父 with gratitude we come
我们感谢您我们感谢有这一次的总会大会还有这一个复活节的季节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以及他伟大的牺牲赎罪牺牲我们非常的感谢还有感谢我们所获得到的祝福以及机会我们感谢福音中的悔改让我们能够找到喜悦我们感谢先知使徒们先知我们天父我们已听到先知所给予我们的邀请跟从您并去寻找到我们在生活中应该遵循的事情祈求您祝福我们能够有信心及勇气去跟随我们去跟随这些邀请改变我们应该改变的事情帮助我们变得更加的仁慈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您让我们能够找到生活中能够更加接近您的方法并祝福您在地面上的儿女祈求您帮助我们在这复活节的周末让我们能够获得到更多的感谢对您让我们能够回到您的身边所做的事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Saturday morning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选用以往总会大会的录影资料。本转播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